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当你听到这个题目，我们与魔的距离，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两年前曾经受欢迎的台剧，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导演林君阳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希望观众透过这个剧思考究竟什么是恶呢？他在访问的时候，他说杀人是恶吗？是，杀人可能是恶，但杀人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原因是不是都是恶呢？他说这个可以讨论的，恶里面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善呢？在错的事情里面会不会找到一些动机，而那个动机其实不是那么邪恶的呢？今天我们在福音书经课里面读到，耶稣的门徒彼得突然间被耶稣责骂为撒旦，即是说彼得突然间入了魔，变了魔鬼。这个这么奇特的片段，会不会都刺激我们去想，究竟为什么会变成魔鬼的呢？变成魔鬼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导演林君阳的说话来到去问，变成了撒旦入了魔，是不是就是魔呢？是，因为画面是魔，当然是魔啦。但是入魔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原因是不是都是魔呢？入魔的原因会不会里面有一点点的善呢？而那个入魔的原因会不会其实不一定是那么邪恶的呢？让我们回来今天的福音经课，我们开始看看究竟那个事件是怎样的。第八章三十一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在这里虽然耶稣责备彼得，但是我想我们一起试一下为彼得想一想，会不会我们可以为彼得平反呢？那个入魔的原因会不会里面有一点点的善意呢？我们试一下用善意的角度来理解一下彼得。第一，会不会彼得在那阵时有些恻隐之心呢？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读到孟子有句说话这样说，人家有不忍人之心。如果你见到有个小朋友跌倒落井，你的心都会戚戚然，不是因为你认识那个小孩的父母，也都不是因为你要拿荣耀在人家面前得到赞誉，也都不是因为怕你不救他会被人说，而是你的内心是真的有一种不忍他跌落去而要想救回他的心的。所以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如果我们善意地来到去理解一下彼得，他去阻止耶稣受苦，会不会都是一种恻隐之心的表现呢？对一个陌生人尚且有恻隐之心，对自己认识的人，对自己所敬爱的人，会不会更加着紧呢？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下的，如果那个是你所熟悉的人，你所敬爱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在一个娱乐节目上面，主持人问郑伊健，为什么你不生小孩啊？郑伊健就回答，我不生孩子是因为我不想孩子来到这个世间受苦受累。这个都是不少人的答案。你越爱惜的人，你就越不想他受苦，可能都是人之常情。第二，可能那个是彼得的未来盼望来的。 我们不想孩子受苦，不想孩子受难，除了恻隐之心之外，因为孩子是社会的未来，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无论他怎么伟大，他总有离开的一天。就正如传道书所讲，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浸会大学的前校长钱大康在电台节目上被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讲，他说经过了占领中环和反修例事件，有声音指要放弃年轻人，但是自己绝对不同意，因为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是不可以放弃的，也不是只要批评他们，要明白年轻人的需要，给予他们希望，重建对社会的信任。其实整个社会都知道的，未来和盼望始终都是会摆在下一代那里的，所以社会和父母才这么有心机，摆这么多资源去栽培下一代，因为他们就是社会的未来。彼得的未来在哪里呢？彼得的盼望在哪里呢？就是在他眼前，就是他眼前这个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文第八章二十九节这里记载了耶稣问门徒这个事件。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彼得独具慧眼，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可能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有什么出奇呢？其实对彼得来说，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耶稣就是基督，并非等闲事。基督是彼得和整个犹太民族对未来和盼望所在。何以见得呢？你记不记得呢？马太福音里面呢，那个圣诞故事，马太福音圣诞故事呢，有一幕是希律王召集了祭司长和文士，问他们，基督应该生在哪里呢？那答案除了个地方之外呢，还讲多了东西的。答案是怎么说的呢？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那就答了了，但是还有的。他说，因为先知记着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当时绝大部分人都认不出耶稣就是基督，只是有彼得发现了这位就是大卫的苗裔，就是以色列的盼望。彼得要保护耶稣，阻止耶稣受苦和被杀，不单只是合情合理，而且是大仁大义。如果我们还未能够理解，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香港有一个地方叫宋皇台。宋皇台为什么会出现呢？有个故事，当年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挥军南下，一路这样攻占，然后宋军节节败退，从北边一路南退，退到去最边缘的地方，剩下两个小王兄弟被迫流亡。就在那个时候，文天祥、陆秀夫等将军就护送这两个末代小王兄，他们经过海路，一路在海边经过泉州、潮州、惠州、广州，最后逃到来这个九龙观富场这个地方，即是现在的九龙城附近，在那里建立行宫。这个就是宋皇台的故事。文天祥、陆秀夫等这些将军保护宋朝的苗裔，被誉为忠臣，受后人称重。彼得保护耶稣，就算不被称重，都不应该被责难，是吧？但是事实上他被责难，为什么呢？我继续看下去，经文第八章三十三节说，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如果彼得真是好好心想保护耶稣，为耶稣好，但是却受到耶稣这样的回应，彼得心里面可能会感受到好心着雷劈。好心着雷劈其实、都是我们作为人经常或者很容易体会得到的，尤其是、做父母那种好心没好报的滋味呢、做父母很容易会感受到的。我们经常都听到、父母对孩子说，我做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我怎么会害你呢，是不是？但是呢，仔女的回应呢，有时却是令到父母感受到好心没好报。有一位少年人在网上留言区，他这样去诉说他的苦恼。他说最近真的很烦啊，成日被阿妈啰嗦，成日被他闹。我将条浴袍放在床上，他又不高兴，又吵又闹。我不想跟他闹交，你不明面不睬他，他又跟我说，你现在算是什么面口啊，我说你两句你就不睬我。每一次闹我间房乱七八糟，我执好了之后，他还是不满意，还是要闹。我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孩了，我有我的想法，你连我的房间都要管，我去跟家里又不给，叫同学来家里又不给，我出去玩你又阻止，经常找新闻来给我看。那些新闻是什么新闻呢？就是那些少男少女在外面不知道搞些什么，在外面有人被强暴，有人被侵犯，那些新闻给我看，我真的很烦啊。作为一位旁观者，你一定看得出这位妈妈的用意是保护她的女儿，避免她受到伤害。但是结果她是令妈妈感到委屈，令女儿感到愤怒。那位少女最后说的话，我真的不想回家，我不想面对我妈，有什么解决方法呢？那些网友留言，幸好那些网友留言都正经的，她就建议那个少女回去跟她妈好好沟通，互相聆听下对方，增加了解。彼得好好心，如果好心都不是个关键的话，那什么才能够补救呢？没错，可能就是这个网友建议的沟通、聆听和了解。彼得为什么突然间成魔呢？未必是他心肠恶毒，耶稣是这样判断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原来是不是变成了撒旦，是不是入了魔道，分辨的标准是体贴上帝的意思定是体贴人的意思。但我怎样能够知道那个是我的意思定是上帝的意思呢？人与人之间，我怎样能够知道这个是我的意思定是他想要的东西呢？人与人之间尚且都需要聆听对方，希望确认我为你好这个好是你真的觉得是好。如果是能够这样确认的话，那就不会产生太多误会、勉强、抱怨和愤怒。如果人与人之间都需要这么多的沟通、了解、聆听和确认的时候，那在人与上帝之间岂不是也都需要这种聆听和确认呢？如果没有这种聆听和确认，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为了上帝之名或者是奉上帝之名而造成的伤害。回到转头问，什么才是上帝的意思呢？上帝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在那个片段里面，耶稣是这样讲的，第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怎么样去到体贴上帝的意思呢？在不同的历史状态底下，在不同的人生处境当中，都有不同的状态，不同的领会。而圣经里面，整本圣经很丰富地记载了很多人在不同的人生处境底下来到体贴上帝的意思，跟随上帝的意思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而在这个事件里面，从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来看，体贴上帝的意思的第一步就是跟随基督，跟随我，跟从我，跟随基督，或者追随基督，正是潘福华其中一本书的中文名。潘福华经常问自己，耶稣想要对我讲些什么呢？今天他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呢？在现代的世界里面，他怎样帮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呢？当时耶稣给门徒的回答是，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呢？耶稣要我们去背起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会引起无限的联想，很多的联想。有人以为我们的人生的不幸遭遇，或者我们人生的不如意的经历，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即是辛苦的事情嘛。例如有人的配偶是很大脾气的，那个他当自己的十字架，是不是？有人有难相处的老板或者同事，那就当那个是自己的十字架。有人生病啊、失业啊、失婚啊等等，那些重担都当是自己的十字架啦。其实如果我们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那些未必的。我们试一下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从耶稣的角度去看，耶稣的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呢？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呢？你会不会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十仆人之歌，那里是这样描述的。那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他并不是背起自己人生里面的失意和挫折，然后努力向上变成成功人士。耶稣的十字架是担当其他人的忧患，背负其他人的痛苦，为世人带来平安和医治。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舍己救人的十字架来的，是一条舍己救人之路。耶稣呼吁他的跟随者反省和改变人生的追求和目标。怎样反省人生的追求、生命的意义呢？如果要改变，又向什么方向改变呢？耶稣用了很强烈的对比来到要求门徒作出思考和选择。那个强烈的对比在35、36、37节就继续这样讲。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试想想，要救自己生命，要赚得全世界，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价值来的，也都是人之常情来的。这种世界认可的价值，这种人之常情，或者就是耶稣责备彼得的时候所说的，只体贴人的意思里面的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暗示着人是为自己活的，人是需要为自己活的。保守的立场就是要救自己的生命，即是顾定自己先啦。进取的立场就是要赚得全世界。耶稣呼吁他的跟随者反省，活着的目标 是不是就是要存活呢？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生命会充满着存活生存的焦虑，日日都经常担心自己是不是可以生存下去，做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要生存到下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种生存的焦虑会盖过了，取消了生存的丰富和意义。有人经过反省之后就说，啊，是啊，生命其实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乎活得有没有价值。即是说呢，生命是多于生存本身的，生命也都是多于这个个体本身的。如果突破了生存的本身和生存的个体本身，就会开始看见其他人，就会开始伸延到其他人。耶稣所说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就是为他者而活，在这个为他者而活的里面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实在。耶稣所说的好像很难明白，是不是？或者很曲高和寡，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都经常体会到的，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又听到人家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大家有没有留意呢，那些 BB 仔长大的过程里面，他们去到某个阶段呢，经常都喜欢讲这个说话的，就是我来帮你啊。他们什么都想参与，其实呢，你有时都不是很想他们参与，因为他能力有限，往往都是将那些东西搞乱当。但是他就是透过这一种喜欢帮人、喜欢参与这种过程呢，你都体会到、肯定到自己，培养到那个自尊和自信，感觉到自己是，我真是一个人来的。就算是成人、是大人，你试试想想，如果你能够帮助到一个人渡过了一个难关，你都会感受到生命的喜悦和意义，你感觉到自己，我真是做了些好事。你有没有试过有人在困难的时候你帮了他，然后呢，不单止是他解决了他的问题，其实你都感觉到那种喜悦的。回转头讲，人要救自己的生命，可能只是因为受到威胁的反应，就正如其他动物一样进入了那一个 fight or flight 那种模式里面，要打定是要走，这个不应该是常态来的。我们试试想想，如果我们经常在这种 fight or flight 这种状态里面，其实是一种高度焦虑的状态来的，其实是会引起我们情绪不稳的，甚至会引起我们生病的。另外一个方向，要赚得全世界，进取的立场。为什么要赚得全世界呢？如果要透过赚得全世界去证明我的生存是有价值的，这个会不会只不过是个社会的强烈竞争和比较这种气氛，这种刺激带来的欲望和要求来的呢？一般来说呢，其实人类都是生存在和平共处的状况底下比较舒服的，是吧？在彼此帮助、感觉到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是觉得舒服一点的。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它的冬天寒冷而且漫长，它冬天的时候日照很短，夜晚很长。我们以为生活在这个灰暗天气之下的人应该会心情都很灰，但是呢，那里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之一。是什么令他们快乐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只是有33万人的小国，人民之间培养出深厚的共存意识，互相依赖、互相辅助，我们是一起生存的，也都有高度的互相信任。访问说，有96%的冰岛人深信 有值得信任的人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即是说他每碰见100个人里面有96个人他觉得他是会那96个人会帮他的。你在你生存的环境里面你觉得有多少人，即不是你家人，是所有人在你需要的时候会帮你呢？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个个都有这样的信任，你有困难的时候有96%的人会伸出援手帮你的。生存在这样的状态底下，我们会不会不再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或者要赚得全世界来到去生存呢？如果用宽阔话信仰的语言来到去讲，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呢？他说因为基督担当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也都担当同伴的重担。重担互相分担的时候他就会轻了，快乐互相分享的时候就会多了。最后是人定是魔，可以是转念之间的，彼得突然间就成魔，可以转念之间发生。回到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导演林君阳这样讲，他说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好人，但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恶念而不自知，有些人的恶念展现出来，有些人没有，而每个人的善念和恶念都主导了现在这个世界的面貌。如果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件事，这个世界会不会好一点点呢？制作人林毓玲他就认为大家不要将个剧名放在恶这个字上面，我们应该将个重点放在我们这两个字上面。这个世界是由我们所组成的，剧组特别将这两个字刻意放大，让我们占更加大的比例，希望提醒观众这两个字才是剧情的核心，而不是纠结在谁是恶人谁是好人。看完彼得的故事，或者我们都应该将焦点摆在我们自己那里。讲到底，正邪荣辱的终极判断不在我们那里，反而我们都是等待着被判断的。在这个事件里面最后一节8:38这里这样说，犯罪者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荣辱正邪最终的判断在上帝那里，让我们一起追随基督，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众圣徒来临的时候，我们在父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责。